好，我们这个如何改变命运？我们已经把命运它的原理，讲清楚。那它的因果关系，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就是过去的业因有现在的业果，那业因业果之下，我们掌握住以后，它能不能转变？可以的。如果我们了解到怎么改变命运的话，各位，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去问神明？不会了，会不会卜卦？也不用了。依靠神明去卜卦、去算命，那你会觉得多此一举。为什么？找佛陀就好了。佛陀告诉我们多详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改变命运的原理里面，在《阿含经》有一个叫《中阿含》的言喻经，言喻经里面有三个例子啊，一个是盐跟水的例子，一个是借债的人，一个是债权人，一个是另外一个例子是羊跟来抢羊的人这个羊主人这些关系啊，在这三种例子里面，我们先以盐来说。盐跟水，它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如果说我现在手上有一杯盐，这么大的这一杯的盐，那还有一杯水，这两杯的东西，同样的那么大的盐跟水，跟它混在一起的话，你想这样的盐水能喝吗？当然了，这喝不下嘛，太盐了，太那么盐。咸死了，喝不下。好，那怎么样才能够喝得下？盐不可能是把它拿掉了，但是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增加这些水。好，盐不增加，增加水，然后水一直增加，增加到最后，像什么？像澄清湖的水那么多。啊，如果中部的像日月潭的水那么多，如果北部的像石门。水库像翡翠水库的水那么多，盐才这么一点点哦。你放到整个这些水库的水下去放进去，会不会咸？当然是不会啦。好，那这样的一下去就 OK 了。好，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你了解到这个原理以后，我们来看看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什么意思。好，那盐吃起来会苦，会受不了。尤其你如果还有伤口的，会痛死。这个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恶业。我们曾经造下的恶业，如果只是这个恶业来受报的话，会苦得不得了，到地狱受苦，对不对？好，那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苦的报感受会淡下来？淡到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加水。啊，这个水一直加。加到无量无边的大，水大到很大很大的时候，这个盐的这种苦就冲淡了。好，这样一冲淡以后，感觉不出来。那这样就是我们改变命运的原理。哦，你如果有智慧的，你一听到这边，哇，那这样还需要求神问卜吗？不用了。这一生能够做人，表示我们还有一点福。哦，还有点善业才能够做人。那做人的时候，我们要求智慧，求智慧，让自己在这个地方掌握住，用这种原理下去开始修行，这是原理。我们掌握到原理，掌握到事情，理事圆融的话，那你就日子过得好。好，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在那个佛陀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央觉摩罗的，央觉摩罗，他在那一生里面呢，他亲近到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实在是很糟糕。这个师父他本来对这个央觉摩罗，他是当时的国家里面最勇壮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徒弟。就这个师父有一次外出的时候，他的太太就等于师母啊，这个央觉摩罗师母很喜欢这个徒弟，因为徒弟年轻健壮英俊帅嘛，所以他喜欢他。趁着师父不在的时候，赶快跟这个徒弟说：“我想跟你要好。 哦、要 做那些事情。徒弟说，师母呢，你是师母怎么可以跟你怎么乱来，违反伦常，不可以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师母恼羞成怒，就把自己身体弄得好像被人家侵犯到了，那头发散乱，等着师父回来以后就跟师父告状，你的那徒弟啊都不行啊，好侮辱我怎么样怎么样，就骂就批评他。为什么？近之则不逊嘛，远之则怨嘛、哦、所以这个师父、欸、师父就听这个师母太太的话，然后就准备要修理这个徒弟。但是徒弟的是有力的、哦、是很健壮的，要打他打不赢他，那徒弟也不肯让你打死他，他想害他，因为他觉得徒弟是侵犯到我的太太嘛。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心念起来以后，他想办法让他去杀人，要让他下地狱。所以这个师父就跟他说，你如果能够杀人杀到1000个人的话，你就可以升天、欸、这个徒弟亲近这个不好的师父，听到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他不会想说这是错的，然后 就真的去杀1000个人。他在城里面杀了999个人以后，好，这下子没有人敢让他杀了，谁看到他知道会被他杀死，所以都躲了。但是慈心慈爱的妈妈还是关心这个孩子的，怕他肚子饿，所以送饭去给他吃。结果这个央觉摩罗想着说，师父有交代，如果能够杀到母亲、哦、那会升天更高，那所以他就看到母亲来要补1000个人要杀母亲。结果佛陀看到他要杀母亲，这是叫忤逆重罪了，杀父亲杀母亲，跟佛陀的身上出血，还有破僧、哦、破僧团，还有杀阿罗汉，这个叫忤逆重罪，是绝对下地狱，下无间地狱、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佛陀去救他。那佛陀看央觉摩罗要得度了，所以去救他。那央觉摩罗想到师父有交代，能够杀佛陀的话那更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杀母亲，他杀佛陀。然后佛陀就在前面走着走着给他追，央觉摩罗很有力，全国最勇壮的，但是央觉摩罗追他追不到。等到央觉摩罗跟佛陀喊说，叫他你给我停下来，佛陀说，我早就停了，是你没有停，你早就停，你在走路怎么没有停，我的嗔恨心已经停下来了，你的嗔恨心还没有停，还在那边搅动。所以这个时候央觉摩罗一听，哇，真的，我是嗔恨心在杀害众生，所以他知道佛陀说的是对的，他就赶快把武器放下来，然后跟佛陀求忏悔。那求忏悔以后，他就跟佛陀出家，一出家修行就证阿罗汉。然后证阿罗汉以后，他去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杀人魔王呢出来了，还现一个出家相，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他不敢跟他接近，就拿石头丢他，把他丢到那个头都流血了，身体也快烂了、哦、受伤受了很多，但是他都忍下来。他回来跟佛陀见佛陀的时候，跟佛陀报告这个事情，佛陀说，你要忍耐，你要忍下来。为什么要忍下来？你的罪，你杀了999个人，对佛陀对母亲起杀心，杀心是私业嘛、哦、那起杀心，而且你行动是方便死，还没有成就，这种罪业你在未来世里面你要一劫你都受不完了。所以你现在证阿罗汉，所以你能够只是让人家用石头丢，受这些罪而已。你在地狱里面，无间地狱里面受到多大的苦，跟在人间里面被人家丢石头的苦差多少、哦、那这个阿罗汉的央觉摩罗他知道真的是这样，在人间被人家丢只是这样苦而已，在这一生如果受完就完了，就没有再受苦了，但是如果到地狱去没完没了、哦、所以他很欢喜的去接受这个苦报。好，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这一生里面杀了999个人，还对佛对妈妈起了杀心，这个业多重，那个是不是缘很多，这个缘非常多，非常多的苦等着他受。但是他修行里面，出家修行里面跟佛陀修， 这个时候他的功德水，阿罗汉的功德水是无量无边哦，是不是像澄清湖、像日月潭、像四面水库、像翡翠水库的水那么多？一合起来，哎，这些杀人业的这些水进这些盐，跟这些阿罗汉的功德水合在一起，竟然只是在人间受这些苦而已。所以你可见我们修行的功德力多大，对不对？所以你当你了解这个，你就知道，哦，原来改变命运是这样改变的。这个原理掌握住以后，你就知道修怎么修。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喜欢喝酒的。他喜欢喝酒的时候，他哦，那个人家都劝他要去见佛，哦，去求佛。他说啊，慢一点来，慢一点来，慢慢来。那后来他真的喝醉酒了，喝醉酒以后，他咚倒下去以后，摔得头破血流。那这个时候他才想着说我要去见佛，等到身上不行的时候才要见佛。然后佛陀跟他说，你现在很痛苦啊，对啊，很痛苦啊，怎么办？求佛哎呦救我吧。佛陀说，你有心那就好。好，那佛陀跟他说，比喻有一堆柴火，好，那有一堆木材，有100斤的木材，多大的火能够把它烧完？要不要用100斤的火烧它？不用了，用一个星星之火，啪，等一下就把它烧掉了。好，那我得用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穿了10年的脏衣服，你用多少的那个肥皂粉就可以把它洗干净？一点点就好了嘛，一包肥皂粉就可以把10年的那个脏衣服的那些尘垢把它洗掉嘛。我得说对，当你在世间里面，你在社会上造了一些恶业的时候，你到三宝门中来，你用佛法的功德，你就可以把你以前的那些罪业，就像星星之火，佛法的星星之火来烧掉你以前所有的罪业。你可以用佛法里面的肥皂粉烧掉、洗掉你以前的脏垢。所以你现在到佛陀的面前来，这是你的聪明、你的智慧。好，那他听这样讲以后，知道哎，我还有救呢。所以他赶快让自己好好的忏悔，所以消除罪业，所以从这个地方他就解脱出来了。好，那这是《言喻经》里面的第一个盐跟水，这样的和合之下，能够让自己盐少不再增加，那水一直增加功德。好，这是《言喻经》里面的第一个例子。好，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当我们在做恶业的时候，啊，那个就像是负债一样，我们在跟他借钱。我们骂人造恶业，那是好像借钱。啊，那当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一直借钱，如果一直借，到最后呢，你如果没有什么还债能力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会被判刑，会被抓去关？甚至你如果跟地下钱庄借钱的话，你没得还，你就被人家打到半死。好，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像这种情形怎么办？那我们就是不要再借钱了，赶快去赚钱，赚很多很多钱，财富很多很多的时候，你要还这些钱哦，就很简单了。好，那这是一种比喻。那借钱指的是什么？是造恶业。那赚钱指的是什么？做功德。好，那以后人家那个债权人要来跟你要债的时候，我如果很多钱马上还他，如果没有钱就被他抓着走，啊，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同样在银行里面开户，我们在银行里面开户，哦，不要一直信用卡刷爆，现金卡借不完，啊，在世间里面是吧，你这样一直借下来，你又没有赚钱能力，或者你赚的钱还不够还，那你这样你以后被判刑，哦，被怎么样的时候，那你不是没完没了。同样道理，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赶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五戒受完以后，我们等于是在佛陀的这个银行里面开户了。在佛陀的这个银行里面开户，开户以后，我们开始每天每天培养一些功德，哦，布施、持戒、修善，我们这样培养一些功德， 把我们的银行存款，佛陀的这个银行三宝门中银行存款越来越累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无量无边的多的时候，我们以前跟他借钱的造下的恶业，我们从这个地方会很快就可以还完，我们受的那个报就很轻。这是我们的智慧从佛陀那边来，都不是我讲的，都是佛陀说的，我只是把佛陀说的跟大家分享。好，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羊的故事。那如果我们造恶业的时候，我们好像那只羊，那个我们在造恶业做善业，我们这个羊主人，这个羊主人如果没有势力的话，也就是善业少，我们没有势力，那这时候来抢羊的人一下就把我们抢走了。那阎罗王派着他的无常大鬼到我们要死的时候，要把我们抢到地狱去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做什么善业。那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赶快做善业，这时候阎罗王要抓我们，抓我们不走，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善业，我们在人间里面到天上去，我们不会堕落到阎罗王那边去受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 就知道这个原理以后，我们不必求神问卜，我们知道怎么转变命运。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掌握住这个原理，你看看再好一点哦，如果好一点呢，我们碰到一种情形，就是现世你就可以转变命运哦。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举的是波斯匿王他的女儿，波斯匿王生了一个女儿，哇，那是莫莉夫人的所生的，那个全身皮肤是很皱的，皱褶，头发像马的尾巴很粗糙，那这个脸变形变得很难看，身体的皮肤很皱，你根本像比如说癞蛤蟆这样来说都形容不过去的。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国王这也是我的孩子啊，但是我不能跟他丢弃，怎么办？还是要跟他养大，养大养大以后不要让他见人，我见了这种女儿见不得人，但是女儿长大还是要跟她嫁人嘛，所以就跟她嫁了。那要嫁之前，她国王派他的大臣说，你去帮我找一个年轻人，他没有什么财产了，找来跟这个公主结婚，然后找一个那个年轻人来。年轻人听到这是国王的女儿，好啊，可以啊，那国王也就赏他驸马爷的官位，然后跟他讲，我的女儿长这样子，你也不要带她出去应酬了，免得让人家见到你没面子，我也没面子。当然驸马爷听国王的，所以就遵照国王的意思，就房子锁了七道门，一道两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七道，那驸马爷要去找他的太太总要经过七道门，锁得紧紧的，不要让他的太太出门，这是国王交代的。当这样以后，这个几年以后，这个王公贵族每次人家都是贤伉俪两个一起去参加宴会，只有这个驸马通通没有把公主带出来，那公主也很无助的。驸马他这样以后，人家看着他身上带着一串钥匙，这个一定他的太太关在他家里面，有这个锁着这个门一定是这个钥匙进去才能够看到太太，看到公主，所以他想办法把这个驸马用酒把他灌醉了，灌醉以后，那个大家拿着他钥匙进去要见这个公主，那公主每一次都没办法出去，都是守着她的空房，而且那个地方暗无天日，那公主就心里面很忏悔，然后就跟佛陀心里面祈求佛陀，佛陀啊，你我的罪业那么重，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让我见见佛陀忏悔吧。他在这样诚心求忏悔的时候，佛陀出现了。佛陀出现的时候，先出现佛陀的法相，佛陀法相非常庄严了干木干青相，那法相很庄严。这时候的金刚女啊，波斯匿王这个女儿叫金刚嘛，那金刚女一看见佛的法相很庄严，很欢喜心，这时候恭敬礼拜之下，马上她的头发就变成那个很好看很好看的那种头发出来，说佛陀在现这个脸的相出来。佛陀脸的相是32相里面的11个相，非常庄严的，一现这个相众生喜欢看的， 那个金刚你一看起大欢喜心恭敬礼拜，马上他的脸就变成像天女一样。好，那佛陀又现他的全身的金色相，金色身非常的殊胜庄严。金刚女一看到佛身三色相具足，哇，大欢喜。这时候金刚女她的身也变成天女的身一样的美。然后金刚女跟佛陀忏悔求佛哀佑，佛陀跟他说法佑，得法眼净，正道出果。这时候佛陀才回去。那王公贵族大家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四道门这样一开开开，哇，偷偷一看，哇，公主这么美，哇，驸马还那么吝啬不让我们看他的太太，所以就把门又锁锁锁锁又回去了。回去又钥匙放在驸马身上，然后驸马也回去一打开这些门，哎，你是谁？我是你太太啊，我太太那么丑怎么变成这么美？因为佛来见我啊，我求佛哀佑嘛，所以能够改变成这样子。哦，那个驸马也很高兴啊，太太总之已经转为美若天仙，所以就是见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对佛陀真的是很感恩。哦，佛陀的功德巍巍，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怎么转变命运，我们如果好一点的我们现世就可以转，哦，如果还因缘不具足我们来世就会转，哦，那我们不要学孔明那一套。孔明要转变命运，你知道在三国演义里他怎么转的吗？孔明好，他自己算，他就说，哇，我即将生命会结束，所以孔明用一个祈祷的方式，他要祈求他的生命能够延长，所以点了七盏灯，点了七盏灯以后祭了几天几夜，然后做法做以后叫人家跟他守护他的这个地方，结果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一刻的时候他的大将来找他，砰，把一个灯踢倒了，踢倒以后他这一套做不下去了，他的生命没办法延长，这是世间的部分。所以真正的能够改变命运不是用那一些方法，真正改变命运是照佛法里面这个演义经所讲的这样的方式来改变命运。好，所以我们了解到原理以后我们去做，那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给自己心安稳在三宝门中修行。好，好，那怎么改变命运，这里面刚原理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现在我们讲方法。好，方法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忏悔罪业，就像那个金刚女她先忏悔她的罪业，所以见到佛，所以能够改变命运。忏悔罪业有两个意义，一个叫做弃舍故业，另外一个更不造心。所谓弃舍故业就是把以前所造的恶业通通跟他表达给人家知道，好像那个垃圾桶里面东西把它倒出来嘛，好像粪坑里面东西把它倒出来，那在太阳底下的那些粪便你看一直晒下去以后，到最后它那些粪便还是粪便吗？不是嘛，它只是个石灰嘛，土壤而已嘛，就是这个道理。弃舍故业把它倒出来，然后更不造新，我不会再做新的恶业了。好，那这样的忏悔罪业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忏悔它的功能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就转为以前本来是向的不好，譬如说以前我都喜欢去喝酒的，这个喝酒不好，会喝酒误事，所以把以前喝酒这个习性忏悔了，不再做了，这时候我心就转向为求智慧，不会再去喝酒愚痴。哦，那喜欢喝酒的人以后他会堕落屎尿地狱，废屎地狱，会到地狱去喝那些尿，喝酒就是像喝水一样嘛。好，那喝那种湿废屎地狱，塞流地狱，然后做再出来的时候，在畜生的时候是做猩猩、痴痴呆呆的，那做人的时候什么都不清楚，人家也不会接受他，人家会不重用他。那所以转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转过来，我们忏悔，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先向着三宝，同时我们皈依受戒，我们就是完全转向以前所不愿意去的五欲之乐。所以弃舍故业更不造心，我们发露表白这个地方。那礼忏的功德 极为殊胜，非常殊胜了。那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念佛一生，福增无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礼佛一拜，罪灭河沙。你看我们本来还没有礼佛的时候，我们心是向着世间哦。人家说我们去哪边吃土鸡，你就跟人家吃土鸡，你就造业了。一鱼三吃，五吃十吃，你就跟人家造业了。人家在批评哪一个人，你也跟人家批评，你不是造业。哦，那当我们礼佛一拜的时候，我以后所有的业通通不会造，而且我跟佛礼拜，我把以前所造的恶业通通跟佛说，我以前真的做了些不好啊。佛的摄受之下，我们这些业就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哦。那就像《演义经》里面，你在恭敬礼拜佛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福田，最重要最大的福田，我们跟它种下去以后，你那个福很大，福大到没办法形容的，这个佛这个福田跟你的恶业你就消除了，那是降了很多，盐很少了嘛，那个水功德就很大哦。所以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像恒河沙的那些罪哦，通通通通减少减少减少哦。那念佛一生，福增无量。念佛一生的时候，你心想着佛，你再想看看呢，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哦。我们念佛一生，那个福德真的是很大。那但是在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叫做念佛一生漱口三日，他们禅宗是有禅宗的一些理论基础，而且他有实修实证的那种情形在说的。我们这个凡夫生，你不要听人家一样化葫芦哦，人家这样讲，你也跟人家讲说哦，念佛一生漱口三日，你念佛一生漱口三日以后，你未来世哈，你无量世你见不到佛哦。你如果这样讲这样做，还劝人家这样的话，那你罪业无量无边。哦，念佛是最大的功德，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那有些人想说啊，我做什么事情做过了，什么都不要想，连忏悔也不要忏悔，那是错的。要把自己所做的罪业反省了以后，去给他发怒表白，然后以后不要做。好，哦，气死了孤业根本造心，不是说啊，做过了不要想他就好，不是，做过也要反省，要改过。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点哈，这是那如果我们在方法里面，忏悔方法里面有三种，一个叫做法忏，一个是取向忏，一个是实相忏。做法忏是什么？做法忏就是我们有比较轻的业哈，罪业，我们就一个一个忏悔，一个对一个忏悔。比如说夫妻之间吵架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啦，我刚好一时的烦恼，所以骂了你，跟你对不起。这叫一个对一个。那这样忏悔以后，你下一次还敢不敢会犯同样的错？那不敢了嘛，还好意思都跟人家道歉忏悔了，还敢这样犯吗？不好意思嘛，哈。那朋友之间也是一样。那为什么我们都做不到？面子问题，这个面子值不了三两钱啊。没关系，面子不要。我们真诚跟人家忏悔，跟人家道歉，哦，那下一辈子就不会再做了。这叫弃舍故业，更不造心。做法忏这个名字是在出家人里面的，叫做结魔法。结魔是一个集会，哦，一个对一个也叫算结魔，一个对很多人也叫结魔。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哪个地方，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们跟人家结魔忏悔，叫做法。好，哦，那夫妻如果吵架的话，或者说我们做这种结魔忏悔，哦，那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不正确的事情，对孩子做不正确的事，你要不要跟他忏悔？还是要的，你要跟他道歉，跟他道歉以后，孩子才会从你这边学到懂得跟他道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观念，哦，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你孩子也会学你不要说我有我的面子，所以不要跟他道歉。这样的以后，你的孩子就越来越不好。他不懂得忏悔，不懂得道歉，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注意。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面子问题，把面子放下来，哦。那有时候我们 会说一些打妄语啊，那在孩子面前，甚至你会叫孩子说，人家打电话来找爸爸，啊，跟他讲爸爸不在，哦，你说爸爸不在，那孩子打电话跟他讲说，我爸爸说他不在，怎么办？人家马上知道说你这个爸爸哈，叫孩子打妄语，然后你的孩子以后也会学这个，以后你如果有打电话或者你要找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我不在。你不在，你要回答问题吗？你要回答这句话，这是你教的，哦，父亲的身教，母亲的身教，所以这个要学会做法忏，做不对就忏悔，那我们才会越来越好。那何况说刚才讲，我们那个金刚女，她真的是做忏的，哦，那第二个叫做取向忏，哦，那这个取向忏，我们平常的礼佛忏悔。那是也是取向，不过根本的取向要能够见到佛放光，好，哦，佛能够见佛像，能够见到莲花，见花见光见花见佛，这个时候佛来摩顶加持，这个叫做取向忏。当然取向忏我们平常的概念里面好像比较简单，为什么我们对着佛像这样的取向好像觉得比较简单？因为不用跟人家正面跟人家道歉嘛，跟佛道歉，跟佛忏悔。但是事实上做法忏，你对一个对一个或者一个对很多人这样做忏，那是比较直接的，但是那个都是小的罪才会这样忏，取向忏就比较重的罪才会取向忏。好，那曾经有一个人他要求戒法，那时候他的和尚跟他讲，你礼佛啊，礼到佛能够见佛，能够放光，能够见花，这个时候你才会得戒。那等到他这个人真的见佛来跟他摩顶加持的时候，他的和尚跟他说，你已经得戒了，你不用我再跟你受戒，你已经从佛直接从佛那边得戒了。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如果直接从这个做法这样得戒也可以，从佛那边直接求戒也可以，取向忏忏悔清净，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哦，所以我们在取向当中，我们会知道我们忏悔能够真的是这样，哦，那第三个是实相忏。实相忏必须要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然后到实相般若去，一个一个这样来。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我们了解到佛法的智慧，再来我们要练习要观，你像我们读心经，读金刚经，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读大般若经，我们读这些般若经典的时候，我们要入的是实相，哦，那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根本不可能观照，没有观照你根本不可能实相。所以所谓实相，这个本质上是要能够很细腻的真实，所以实相是最难的。当然如果有实相忏的话，本身就能够消除罪业。所以在我们所有的中国的忏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同入佛智证无生，证无生的时候就是实相忏。所以我们在礼忏的时候要能够证无生，事实上这个要有一个修行的次第，一个过程，哦，不过我们知道这个道理。那真正能够入无生的人，哦，有一个比丘，他犯了淫欲戒、淫欲罪。那这个犯了淫欲这个戒的话，照说是失去比出家人的身份了，所以他等他犯了这个，他赶快去跟他的师长忏悔。那这个忏悔是还可以做沙弥，哦，一犯马上去忏悔就还可以做沙弥，他没有犹豫。那他去见他的师长的时候，那个师长就说，好，他就要让他忏悔得清净，就再叫他爬上树上去，然后下面师长有阿罗汉嘛，他变一个坑洞。你从上面跳下来，那下面都是火在烧，一个坑洞又火在烧，从上跳下来，你跳下来以后，你的罪就消了，你知道吗？这个比丘，他犯戒的比丘，他想，我如果不跳下去的话，我会到地狱去受苦，我跳下去，我的师长跟我讲说，我的罪会消除，那我宁可跳下去死一次就好了，我不要到地狱去受无量无边的苦。所以他要忏罪，他就直接蹦跳下去。一跳下去以后， 师长看到他的真诚忏悔，所以地马上平了，马上没事情，然后就恢复那个平静的那个完整的地。这个时候他的心清净了以后，这个师长教他怎么忏怎么修，然后很快就证阿罗汉。有这种公案啊。好，那对我们在家中来讲，我们有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修行了。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有一个在家居士，后来他是证阿罗汉的了，他在还在家的时候卖香的。那有一个出家众阿罗汉就跟他讲说，你来跟我出家修行吗？他说我还不行呢，我现在还要生活。那好，那你等你在家的时候，我先教你一个修行方法。好，怎么修？你先看你的心念，你如果起一个善心的时候，你就拿一个我们像我们中国那个围棋的棋子一样，你起善心你就拿一个白子起来，善的像白嘛。你若起一个恶心，你就拿一个黑的棋子起来。那你一天里面，你看看你起善心多少，恶心多少。好，那当他每天这样做以后，他刚开始发现哦，我们对我们平常没有关照力的人，我们不晓得我们到底起多少好心不好心哦。他这样一天第一天下来，哇，都是黑的比较多。他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心，我的心平常都是不好的，所以他开始去改，开始去注意哦。然后去忏悔，这时候慢慢的他的黑的纸就越来越少，就是恶心越来越少，白纸就越来越多，白的纸就越来越多，善心越来越多，到最后他发现他都没有黑纸，也就是没有恶心，都是善心。这时候当他到这种程度之下，他知道要出家了。所以他去出家的时候，我们出家有做叫做受三结魔。当他受三结魔的时候，第一个结魔他就证出果，第二结魔证二果，第三结魔就证三果，很快就证四果阿罗汉，就这样子。所以心我们为什么不能证果？因为我们都一直是在恶心当中，在烦恼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先培养这个力量，我们就忏悔，能够让我们心得清净，忏悔得心清净。一清净以后，我们要修后面的才修得下去。好，所以改变命运的方法，我们要能够保持忏悔心。当然，忏悔我们不是说啊，我以前做多少不是。不好的事情一直想他想他，不是忏悔以后就把它丢了。那刚刚有讲忏悔不是什么都不想，是要想以前所做的事情，然后把它跟人家讲，然后丢了 不再做。好，那丢了以后就好了，就不要再追悔。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发出离心，这时候要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好，要修身什么？要能够恭敬三宝，要孝顺父母，那要能够懂得布施持戒，能够碰到谁我们都能懂得跟人家问讯，这是我们要知道要做的。当然这个修身是有对象的，当我们布施的时候，你布施一个人你是有对象的。那这时候我们在平常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维系的，我们懂得恭敬别人的时候，那个心我们都是很善良的，知道感恩别人是很善良，知道慈悲是善良的。这时候第一个我们来修戒，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这持戒我们是对一切众生持戒的。刚刚我们在修身的时候布施的时候只有对一个两个一群嘛，但是持戒的时候我们是对所有一切众生持戒的。你看这个地方有差别多大。当我们受持不杀生这个戒的时候是慈悲的，对不对？好，当我们受持不杀生戒的时候，我们在放生的时候，你看你希望众生都是，虽然我只放的这某些众生，但是事实上我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快乐，没有被杀死。好，所以我们愿意对一切众生受持戒。那在家的话，我们有五戒十善，有八关斋戒。出家里面我们有沙弥、沙弥尼戒、释迦牟那尼戒，还有比丘戒、比丘尼戒，我们对一切中受持这个戒。当然持戒本身是要慈悲心的，我不要说我持戒然后我没有杀生，但是别人众生有在苦难的时候，那没有我的事情，那是错的，那个叫做悭贪心，悭贪心那是错的，不愿意救度众生，那是没有悲悯心，那不叫做持戒。 这个观念是有点观念很危险，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能够众生需要，我们能够护念他，好，那修身修戒。那第三个是修心，修心就是修慈悲喜舍，好，修四无量心，修四禅四禅四定，好，四无空无色定。这个地方有修禅定的人就可以护念着整个国家了。那这个地方，大家这个尊者他曾经有一次里面，他在供养辟支佛的时候还起了一个恶念，好像觉得不需要，但是供养了，这时候辟支佛现神通给他看，然后他赶快去跟他辟支佛忏悔，他知道我如果不修行的话，我这辈子命中的时候我会往生恶道，那很惨，我因为我对辟支佛起恶心嘛，起不善心，所以他怎么办？我们赶快出家，跟他太太说我们赶快出家，出家去修行，修四无量心，修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修四无量心以后，忏悔、持戒、修四无量心，就会升到天上色界天去。升到色界天以后，他福报很好，没有下地狱。所以到他命中的时候，以后他到人间来解脱成佛，解脱正阿罗汉，哈、哦，有这个叫修心，哈、哦。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也知道怎么运用。那修慧。修慧就是我们在平常里面能够修身、修戒、修心，这个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在观四圣地十二因缘的时候，观这个缘起法，我们在观四圣地，观苦、观集、知苦断集，然后观灭，要证阿罗证涅盘，然后要修八正道，知苦断集证灭目灭修道，这个次第把它弄清楚以后，我们能够观十二因缘，此有故彼有，生起流转是这样的。此生故彼生，因为烦恼无明烦恼之下，所以造业，所以轮回。那如果没有烦恼，没有造业，就不会有生死轮回。这样的缘起法，这样观一个观一个观一个观，这样观下来以后，这个我们在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里面，你看到这个方法上，我们这样修，好、哦。所以平常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从基本的，我们知道在布施的时候，你会印经。你持戒受戒三规以后，你放生，你在护念众生，你修慈悲喜舍，这个再更进一步，你在闻法以后修圣地四圣地，我们就能够慢慢转变命运了。好，这是我们在看到发出离心的。那如果发大悲心的，我们要发大悲心，发菩提心，心六波罗蜜具足十地，那在这个地方你又能够往生西方的话，那更好。好，那以后能够圆满佛道。那释迦佛他曾经有一次，他在做菩萨的时候，他曾经在地狱里面曾经受苦。好，有两个人，地狱的众生有一个，这边另外一个就是释迦菩萨，两个在地狱里面拖着一个火车，那个车子像火一样，但是很烫啊，上面坐着狱卒。那释迦菩萨他很强壮的，那另外一个很弱，那拖着释迦菩萨看到很多众生也在受苦啊，这个时候那旁边狱卒看到旁边那一个地狱众生哦，很累，所以走不动了，拖不动的时候就打他。那释迦菩萨他很强壮，他说：“你不要打他，我来拖就好了。”哦，因为他悲悯心升起来嘛，他愿意带一些众生受无量苦。这个狱卒是很凶暴的，就拿着那个狱卒的叉子，就往那个释迦菩萨的脖子给他插下去。这一插下去，这个地狱的众生，释迦菩萨他被插了以后死，马上死。但是他那时候是发菩提心，发慈悲心，要愿意带众生受无量苦，所以他这时候最后的善心升到天上去了。升到天上去以后，开始行菩萨道，在地狱众生的时候就能够愿意带众生受无量苦。所以他这种善心之下，能够转变命运，连在地狱里面的释迦佛、释迦菩萨都能够转变命运，何况我们在人间。所以我们又看到弥陀经，看到观无量寿经，里面无量寿经都可以转变命运，能够到西方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转，如何改变命运，这个就是我们忏悔罪业，我们能够发出离心，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我们又发菩提心，发大悲心，又能够行菩萨道，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像释迦菩萨一样，我们这一生能够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去那边修成再回来度众生，那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命运这样转了以后，就可以快乐自在。 所以在这边祝大家都能够转悲迷，一切如愿，阿弥陀佛。